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大家好，这里是回响电台，这是一档对谈节目。在这里，我们会邀请一些文化界的朋友，以他们的见闻和思考，和我们聊聊全世界各个不同城市、地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聊聊那些你或许曾听过、见过，但未必深入探究过的事儿。第一期节目就让我们从上海出发。说起上海，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外滩沿江气势磅礴的万国建筑群，但你或许不知道，那背后还有一栋仿佛从天而降的移动城堡。也有人说，那是一座微型的上海版九龙寨城。你可能非常熟悉南京西路上一家家精致的专卖店，但你或许不知道，其中一家是民国时期颇有规模的丧葬用品商店。此外，上海本土民风最彪悍的弄堂在哪里？上海的民间信仰又去哪里寻找？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一个叫城市考古的民间组织那里找到答案。跟随他们在上海漫步，你能一边深入城市纹理，欣赏它的千姿百态，一边跟随领队了解街道和建筑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陈年旧闻。本期回响电台，我们请到城市考古的两位创始人徐明和阿松，他们自称与真理为伍，与时间为敌。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二位。
大家好，我叫老徐。虽然我现在是城市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但前些年吧，然后在日本待了8年的时间，其中5年我是在做这个记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2013年的时候回到了上海，之后呢，在从事一些应该说是半地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调查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还是延续了那个记者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说到怎么会成立这个城市考古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做这样一个项目的话，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因为长期的关注和从事这样城市议题的这个研究，那么其实身边当然就会有这个相同爱好的研究者、爱好者也好，那其实有包括像摄影师、记者这样的朋友其实挺多的。那么我在有一些场合也会做一些公开的类似于像讲座或者演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直到我有一次碰到阿松之后，然后呢就我发现他的关于上海史或城市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积累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似乎没有很正式的在比较多的途径在释放他的知识积累和内容。所以说我遇到他之后，我才觉得开始做这样一个项目是一个到了一个成熟的一个时机。
大家好，我是阿松。那我其实呢是在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17年这段时间里面一直是长期生活在澳洲的悉尼。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2017年我回到上海来之前呢，其实我理论上我是没有办法碰到徐明这个人，然后大家开始搞一些事情啊。那我在澳洲的这段时间里边我自己本人是悉尼大学的这个中国研究和心理学的一等的荣誉学士还有硕士。那在我求学的期间呢，本身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课题的相关的领域也是跟中国史，或者更具体来讲就是跟上海的近现代史有关的这样一些内容。那当然就像徐明刚才讲的我其实自己本人对上海的这个历史和他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议题的兴趣呢，其实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我当时记得对我来讲，我的一个启蒙的书是一本叫做《上海滩野史》的书。那这是90年代中期时候出版的一本这个几乎是内容包罗万象的一本这个很有意思的书，但是它名字叫野史，其实它里边包容的东西也不全是无法考证这样的这些所谓的野史的东西。那后来长大一点以后呢，就开始也自己开始拿起相机，会趁这个假期回到上海的时间，做一些对这个上海即将消失的这个历史城区等等各方面生活形态等等这些东西的一种用纪实摄影的方法做一些这样的记录。那与此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个跟上海史有关的历史的影像和一些档案文献票据一类东西的这样的收藏。那所有这些东西积累到一起到现在呢应该讲少说也有个十几年的这样的积累了。那刚好 我们两个人回，就我回到上海来以后和徐明碰到一起，大家就一拍即合。
关于城市考古这个项目简单说一下嘛，其实它更像一个 IP 吧。首先从取名字的这个角度来讲，之所以取城市考古，也是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说法比较容易被接受。其实它本质上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考现学，但是因为考现这个词太专业了，受众可能不知道考现是在干嘛，但是说考古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从方法上来讲，就是包括行走也好，包括我们制作这些行走的路线也好， 它实际上跟考古的区别就是实物并不是埋在土里边的，它是在可见的这样的一个地上的一个范围，但其他的方法其实极其的类似。那么那除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公号上面也一直在发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活动和每个月至少一次的这样一个讲座的这样的关于上海史研究的这个讲座的这样的活动以外，其实城市考古它其实更大的范畴来讲，它会包括这个独立的类似于像出版物这样的内容，这是我们接下来想做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受企业或者政府委托的历史挖掘的项目，这个也是我们的日常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而且这个其实也是实际上是收入来源的一块。我们一方面对于这个普通受众有一个公共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里边，另外一方面对于企业和这个政府机关也有一个开启他们的一些心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边，然后他们也会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就是保护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包括这个文脉，包括这个实物的这一些重要性，可能在他们心中会有一些渐渐的萌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
有人说，参加城市考古的行走，历史画面会在你的眼前一幕幕浮现，就像看电影一般。阿松和徐明把他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用一种体验性的方式传递给普通人，这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干瘪的文字，他们变得富有临场感。现在我们就请阿松和徐明讲讲让他们最津津乐道的行走线路，看他们怎么叙述那些有画面、有温度又有立体感的历史。
我们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线路，而且这个线路我觉得不光对于上海人，对这个外地来上海的游客包括甚至外国人都特别适合的，就是外滩背面因为外滩人都知道嘛，对吧？它几乎是上海永远不会褪色的一张名片。但是我们这个线路呢，恰恰就是不去看它的这个外滩正面，也就是那个经常你在不管是这个官方的什么宣传片也好，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然后就所有人会到此一游的那个地方，我们刚好不去那个地方，我们去到外滩的背面。那个背面，所谓背面，其实离外滩的这个正面它可能就隔了一个街区就是走到这些沿江这些建筑的后面一面如果具体一点讲，就可能就是这个虎丘路四川路这个沿线。那它从空间距离上刚好是外滩的背面，但其实这个背面从它的这个历史的深度，它的这个广度，还有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多样性，各种方面的来讲，我觉得都是相当丰富的，甚至它的丰富的程度远远要超过于外滩的正面，也就是那个所谓的门面的客厅的这个东西。那对于所有人来讲，你走完外滩的背面之后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实际从很多来参加过的人的只得到的一个反馈，就是他们会发现哇，原来外滩背面有这么丰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他们都是过去都是不为人所知的。我自己个人印象特别深的几个一个就是在这个四川中路的元芳路口有一栋非常古老的这个体量也很大的建筑，它原来是沪宁铁路管理局，就是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管理局的这个办公的大楼大概是1911年前后建的这么一栋砖木结构的有一点安妮女王时期风格的这么个建筑。但是这栋房子它从空间上呢刚好就是在外滩的背面，它和外滩的正面是几乎是处在同一个街区里边的。那 你都不用过马路，就能够绕到这个房子。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么好的一个黄金的地段，那显然这个房子应该也是特别高大上的一个存在。但如果你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房子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当然，这个我不是说它本身是个破房子，它原本刚建造的时候啊，是个很华丽的一个房子。即便我今天去看的话，你还是能发现这个房子过去啊风韵犹存。但是呢，因为它现在的这居住的状况应该讲是比较差一些的啊，居民非常多，而且呢，居民的这个对建筑的违章搭建啊，各方面的情况也相当的严重，几乎这个严重到已经啊，从外貌上来讲，已经是对房子外观产生了一些改变的这个状态。远远的望去啊，我自己是把这个叫做说是像一个这个巨大的移动城堡，从天而降的被安在那个地方。在外滩的背面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这本身我觉得就是个很魔幻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啊？包括说啊，对我们，你如果看到这个建筑的话，或许也能对当下的所谓的历史建筑的修缮要如何做到修旧如旧，那如何解决居民的这些啊居住的问题，会有一些别样的思考啊。外滩背面我们还会反复提到的一个就是啊，它有很多的银行的遗存啊。那其实上海在历史上不光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和这个纽约和伦敦是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的。那你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话，你不可能只有啊所谓的汇丰银行或者中国银行那几家大的银行。实际上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它的金融体系需要有不同层级，满足不同社会这个和经济面需要的这个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共同组成这么一个金融中心。说具体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些跨国的银行，比如像汇丰银行等等，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在下面一个阶层，你会有许多啊各方面的这个商业银行，不管是中资的还是外资的等等。那我实际上这些银行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过去的这个历史上的总行，它的建筑啊，就是在这个很多都是分布在这个外滩的背面。如果从地价上说呢，啊，不是，其实每一家银行都想把自己安到正面去嘛，对吧？这个是它显然是它地位的一种体现。但是它之所以没有安到正面去，跟它的这个实力，跟它的很多的这个经营的状况等等都有关系。但是啊，这个关系或者说整个世界的格局，跨国的银行到中国的国内的民族资本等等，这些个等级关系投射到上海城市的空间体系上，就是一个外滩正面背面，或者啊往背面更下一层，就是深入到很多的这个弄堂里边去，深入到很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里边去，石库门里弄里边，这些比如讲钱庄票号等等，整个一个世界的格局体系在一个城市空间里边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投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啊，它其实里边的蕴含的这历史信息要比这单单去看外滩正面那些很高大上的这个建筑要来的丰富的多。
我其实是最喜欢杨浦的线路，那是因为我一方面自己就住在那边，然后呢我整个生活圈吧，就从小到大生活圈主要是虹口和杨浦，就是从日本工作回来之后，我基本上都是住在杨浦这个区域里边嘛，更加靠近虹口这个位置。然后我尤其喜欢的线路都是那一种两区交界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但跟我一个可能是记者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喜欢社会学研究的这个属性很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在两区交界的灰色地带，甚至说三区交界的这个三不管地带，是有最多最丰富的这个等于说是人文状态在那个里边。然后其实杨浦在即使不是在两区交界的这个地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有定海桥这个线路，它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的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的共存的这样一个线路，然后它很多元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灰色的城市空间以及灰色的城市人群。嗯，比如说空间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就是违章搭建，然后比如说马路菜场这其实也很暧昧的一个空间，对吧？到底你这个摊到底摆在什么位置算是没有影响公共空间了，没影响车行道了？到底是摆到这个地方可以呢，还是摆到那个地方？它都很暧昧的嘛，从来也就是很暧昧。那么它其实有一个约定俗成在里边，那么这里边有很多协调关系，就很有趣。包括分时租赁，那个 包括那个摊位分时租赁，这还不算，还有摊位分时租赁你家门前的人行道，然后就这样的这种搞笑的事情就在那边特别丰富特别有趣。然后你在其他任何正规的商业业态有过规划或者有过开发商的这些地方，你是不要想见到这种神奇的存在，对吧？那么像杨浦和虹口交界的地方，有那种类似于很有趣的叫潮汐市场，就或者叫潮汐摊贩，它是根据哪边警察来了，就跑到马路对面的另外那个区的那个人行道上面去，然后另外一边警察来了，或者说城管来了，他们就跑到从杨浦跑到虹口，或者从虹口跑到杨浦，他就跨一条街，就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有时候你也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当然它这个区域本身也是从历史角度来讲也是有很多渊源可以追溯的嘛，因为知道了这些，比如说像工厂的这个历史，然后在那边生活的这样的工人的这个人群，然后他们的整个人群的一个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个地方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首先虽然也有大量的拆迁人口外迁的情况，那么还是有大量居民现在还是住在那边。住在那边之后，他就沿袭了很多人群之间的等于说形成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或者叫规矩，或者叫这样的一种灰色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里有很多可以研究的一个素材。那么还有包括有大量的无证摊贩现在还是在那个位置。这个在现在的上海的这样一个城市空间里边，其实是在大量的正在被官方消灭，但是他们仍然在那个地方用他们的一种方式在进行一些游击作战，这样的一个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然后他们存在本身就已经变得很珍贵了，就是这种形态的存在也已经变得很珍贵了，是非正规的这样的一种业态，但是它需求是在的，就是它需求是有合理性的。他们的做的东西也不是说就真的就吃了都是拉肚子啊或者中毒啊，也并非如此。虽然他们是没有执照，就是确实不被监管，但是在其实监管他们的不是法律或者官方，而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对他们进行一个自然的监管。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存在，或者说是在一个正规的管理体系以外，我们还存在另外一个选项，另外一个分支。这个东西是我个人价值取向上比较强调的一个东西，不是说自上而下的规定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什么是坏的，而是让生态自己去判断，这样好，那就让他们这样好，为什么非要强行的介入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因为这些区域也好，这些生态也好，它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那么从我们这些同样也是作为普通的市民，或者说是作为一些比较强调社会正义感的，算是马路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发，还是想去保护这样的一种生态，然后也是强调这种生态的一个文化上的价值，就是存在第三个选项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文化取向。所以讲从这文化取向，从价值取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我很喜欢杨浦那边的就比较混乱的这个线路啊，就包括著名的449弄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和官方进行对抗的方式啊。
可能我的侧重会更多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当然这个跟我自己的一个就是专业的这个学术训练有一定的关系。从历史这一边讲呢，与其去关注那些所谓的很高大上的，或者说这个你很容易就能从这个官方的途径或者说从网络的途径能够获得的这些信息比起来呢，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细节，但往往这些细节里边其实是包含了很深刻的一些历史的信息在里面。那当然了，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我就像我刚才讲，我自己其实有长期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收藏，那么在这个线路的规划当中呢如果把自己的收藏能够有一部分运用到这个线路里边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讲刚才徐明提到这个定海桥这条线，那刚好呢我们其中这个线里面有一个地方会经过的是在这个海州路上面那个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就是一个老的仓库的建筑，1929年建的。那刚好呢我自己有一张这个老的单据哈，是这个1949年5月份上海的马上就要面临一个巨大变革前夕的这么一个时刻里边，当时的就是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他们 所签发出来的一张这个要把物资紧急的转运到台湾去的这么一张单据。那么刚好呢，我就在海州路上找到了这个单据上面所罗列的它这个物，因为它是物资转运嘛，这个物资的原本寄放的这个仓库。那么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单据的原物把它展现出来。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整个就觉得建筑本身啊，放在当时的这个历史环境下面，里面原本存放的这个布匹是先从这个旁边的纺织厂运到这个仓库，然后填了这个单子，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它有具体的这个日期的章等等，然后马上等待要被送上船转运到台湾去等等。那就是说整个这些事情你如果把它放到一起看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历史建筑它是有临场感的，或者说它背后发生的这个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说不管你是从哪一个立场上去看这个事情，它都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啊，不管这个温度是冷的或者热的。那这样我就觉得至少对我们当前的人来讲，你跟这个历史建筑也建构了某种彼此之间的联系。我当时还听到有人来参加的这个成员就说，他们看了这个单据以后，一下子觉得这个房子当时的这个一种紧张的气氛，最后几天最后一个星期你要赶快把东西都运走，赶快把东西都装上床的这种很紧张的氛围，你顿刻就都感觉到了。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达到的这么一个目的。
是的，就是像老宋说的，就是有一种临场的画面感在那边，而且我就感觉我们在场的那些人也当时就像放电影一样的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画面。那每个人看到画面可能有差别，但是就是你在其他的在任何课堂里边，他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一种临场感，他也不可能就是在每个人脑中他有自己的一个画面或者自己的一个剧本在那边演绎。但是我们从这些信息，对实物的信息上面，和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上面，我们可以推演出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在那边。这样的临场的画面感如果说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每次你在街道上面走的时候感觉会很不一样，你会引发很多思考的。这样的一种有意义的思考其实是可能会内化到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当中和日常生活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甚至可以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比如积累到一定量的话，它其实是说的大一点，它可以对历史进程有所推进。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这样的刻板印象一旦被解除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得到很多自由，就认知方面的自由。一旦你的认知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它会在你的人格上面有内化，然后它会推动你平时的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观点观察的这样的一种各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完善，最后会其实是会推动整个社会进程的。
每一次的行走在增加见闻的同时也在塑造我们的认知，所以城市行走并不是压马路这么简单，它是一项技术活。那徐明和阿松，一位马路记者，一位历史研究者，二人是怎样用他们的方式进入一座城市的呢？
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等于说刚开始走这个顺昌路的。那顺昌路这条线路一开始最主要是徐明去做了一些初步的踏勘。那当时走这个线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个地方就是赵州路的两百弄，那个是一条非常深的，里边这个石库门里弄建筑的形式非常多样的一条这个弄堂。很深的一条弄堂，其实很有意思。那本身他做这个线路的时候是不包括这条弄堂的。那么后来我去过一次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应该把这个地方加到这个线路里边去，刚好它也顺路。那这样加进去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线路的它的厚度和它的多样性一下子被提到了更高的一个层面。那像本来顺昌路那个线路里边像徐明他过以就是说用他的这个工作方法来讲的话，就是会比如关注到一些这个现在的人，或者说还活着的就是当下的一些现实社会的一些议题啊，包括说一些消失的这个经营的业态啊，一些老的店家，比如有一个叫盛兴的点心店，这个店它100多年的百年老店，但是呢到今天为止还是在处于国营的状态。然后你按照上海现在这样如此这个商业文明发达的这样一个地方，你能想象一家点心店晚上5点钟就关门了啊？他放着钱都不赚，就是这样的状况。那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可能本身
只收现金
啊，只收现金，对吧？你现在我自己感觉他只收现金的话，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就很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也不管，他就是保持他自己的这种调性。那像类似这样的东西是我原来在我的这个方法里边相对比较少会去关注到，或者有一些我甚至根本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会把我知道的一些部分，比如讲那个是赵州路两百弄啊，包括说在像顺昌路那个县里边还有一个地方会经过，就是所谓的那个唐家湾的小菜场，然后那边原本还有几个界碑等等，包括这个界碑它在一个法租界的范围里边，但是呢这个界碑却是跟英国领事馆注册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时空上的这个很奇怪的这么一种搭配的组合，那这个背后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历史的线索埋葬在里边，那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我可以补充给徐明的。
而且我们其实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发现那个界碑的时候，我们提出各自的这个推论，到底可能是哪一种情况，或者它反映出来的这个历史信息到底是什么，会去冲撞这个问题，会去讨论出一个最后大家都觉得是合理可信的这样一个推论。当然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推论哈，但是这个推论的可信度就会比较高。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交叉印证，就我们两个互相之间也会有这个交叉印证的这种情况存在。那最后要当然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共识，我们才能跟别人讲这个东西。那这也是一个工作方法上面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当然，我跟阿松方法论有点区别。我个人是会有一种就是嵌入式的观察方法，或者叫沉浸式的观察方法。你在观察的时候，其实你会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就是你要把自己这个整个肉身投入浸润到这个环境里边。这样的话内化到我的行为上面，会变成一个我会跟居民经常性的做同样的事情，我会在马路上面跟人家大声讲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就是你在跟居民的一些闲聊当中，他们的一些话有时候讲得很粗糙，就是他的信息其实很粗糙或者暧昧的，但是他们的很多信息其实是有历史背景在背后的，只是他们会说的很粗糙。就比如说他们会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南门古书他们叫做妖怪书，然后这就是很粗糙的说法，很俗的一个说法，但其实他就是指着那棵古老的那个银杏树，曾经被雷劈过然后又复活了，被认为大家认为里边有神仙的这样的一个银杏树，只不过他们把它叫妖怪。这个其实也是一就是它是真实的历史背景，但是你在那个环境下你会非常敏感的去捕捉到这个点，他说的妖怪书到底是什么来头，到底是什么什么。后来印证到实物的时候，就发现能够找到这个东西。
是的，
就是一般是比较常用的方法嘛，一个是现场采集这样的一个原生的内容，对吧？那么可能就是只言片语里边它其实有历史信息在里边，然后当然它会有更多的这个现实信息在里边，对吧？因为就是它现在遇到的事情。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地图很有用，
我们把它叫百业图录了。实际上它的全称应该叫上海市行号业图录。那这个是194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上海福利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一本这个非常详细的一本地图册。那它这个地图册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或者说一个我觉得今天都很多地图册恐怕都做不到的一点，就是它当时的这个信息搜集几乎是用人力的方法完成，然后以手绘的方式把这个今天上海的这个市区，包括法租界原本的法租界、原本的公共租界，还有南市的整个这些范围都包括在，其实也就是今天上海市区主要的核心的区域的范围哈。那他在画这个地图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当时的一些产业小到每一个门牌号，它里边在1947年的时候，它曾经开过有一个什么样的，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政府的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单位机构等等，这些信息它都会标注在上面。那么包括甚至于说，如果你看得仔细一点的话，你还会发现这个里边有包括街道的走向，比如讲有一些街道你会发现它的走向是很弯曲的，那也有一些你会发现它的走向甚至于说是有点我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有点犬牙交疵的那种形式。那其实这个反过来讲，就说明原来这个路上可能本身就存在 因为土地私有权的关系，当时土地还是私有权的这个关系，所以说有一栋房子刚好就横在那个路上。那从这些包括这样的枝枝末末的信息啊，你都能在这个上面发现。从今天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本工具书。那像同仁府园堂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走到那个地方之后，其实你今天去看那个房子呢，本身来讲并没有很多的痕迹或者很特别的一些地方，但它比较巧的一点就是它刚好建在药王庙的边上。那么循着所谓药王庙的这个信息，你如果回到这个行号业图录里边去翻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下面刚好就是这个同仁府园堂。如果你不知道同仁府园堂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的话，你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搜索，甚至于说和一些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收藏一些这个历史影像，那其中有一些影像你会发现跟这个战争时期的因为这个空袭啊，这个日本对上海的空袭造成很多路边的一些遇难的民众的尸体，然后刚好有这个一些机构踩了一个黄鱼车在那边帮助收集这些遇难者的尸体，那你在那个车上可能隐约会看到同仁府园堂这么几个字。那所有这些历史信息你汇总到一起的时候，首先就为你了解更多的东西打开了一个渠道。
其实看不看影像的差别真的蛮大的，就是认知的程度哈。但是其实我们一方面其实也比较幸运的一点是在49年之前的影像其实并不少，当然不一定都在我们手里，而是在国外的一些上海的一些研究机构啊、大学啊什么的，是有大量公开的内容，那些内容就公开在那边，其实大家都能看。
我觉得大部分人会知道的，或者说知名度比较高的是法国的里昂有一个东方学院，他们搞了一个叫 Virtual Shanghai 的一个平台。那这个上面有相当多的影像，其实它也不见得是收藏这个影像的实体，它可能有一些也是从网络上的来源获得的。但是他获得这个影像之后，他会当以他的观点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年代的划分和这个主题关键词的标注等等。当然有时候他这个信息我自己是看过，他有的信息也会犯错，也会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第一手资料的一个渠道。里昂的东方学院他们其实不光做上海，他还做了中国其他几个城市的包括这个北京啊、广州、南京的他们都做了，对，天津，对，但上海是规模最大的，内容和各方面的信息也是最相对来讲最完善最全面的一个。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相对门槛比较低一点的渠道哈，就是上eBay。 虽然讲是个卖东西的网站，是个拍卖网站，对吧，但是它包罗万象。那你如果在上面搜关键词，比如你搜这个上海的历史影像或者说这个一些历史的文献等等，然后它会出来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明信片，有一些可能是真实的影像，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是某一本什么书之类的。那这些东西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对吧，它如果是一个这个商品或者是一个拍卖的一个商品的话，它放在那边，那么卖的人也会有一些照片啊等等。那这个里边其实这个上面我觉得有经常是能碰到很多有惊喜的东西的，因为真正的很多这个宝藏啊，或者说很多这些历史档案的资料的库存，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存在于民间的。那这个民间不只是国内的民间，也包括这个国际上面其他国家，尤其像欧美国家的话的民间。那 eBay 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当然这个可能对语言上稍微需要一些要求啊，如果你是光搜的这个比如 eBay 的美国站，就英语的这个 eBay 的话，那它更主要跳出来东西会是这个英语世界的东西，对吧，美国、加拿大或者澳洲这些，英国等等。那如果会一点其他的语言，比如讲会日文的话，那上日本 eBay 的日本站，你还能找到很多跟日本这方面的这些文献。那这个我觉得对这个整个的文献的广度和它的这个深度帮助特别大的。
对，因为我也经常干这事，因为日本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嘛，所以说我用日本的搜索网站的情况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我并不是即使在翻墙的情况下，我也不是说都去用谷歌的，我经常是用日本的雅虎的，就是他们的提供的渠道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渠道。而且你要知道日本做中国研究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也是战争需要，对吧，大家懂。他们至今到现在为止，就是日本的有一个学校叫爱知大学，就在爱知县，但是它并不是那个爱知县那个意思，它正好也叫爱知大学。那个学校的 至今都有这个非常非常完整的这个叫中国研究体系或者中国研究学院，因为这个大学在战时就是专门培养面向中国的间谍的，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他们的研究资料而且已经整日本人研究之细致，然后工作之完善，达到了令人发指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说他们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只是有多少东西说公开出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掌握一些基本的方法和工具之后，就可以开始在自己的城市行走了。一座看似平淡无奇的城市，通过你的探索，一定也能发现它颇有趣味或者值得回味的一面。那什么样的城市最适合行走？它们又会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国内不是说只有上海才适合做城市行走，这个确实是如此。但是呢，如果你从北上广这个角度来讲，北京是很不适合做城市行走的一个地方。北京的因为政治的强干预，所以几乎就很少很少还残存的这个，等于说是历史遗迹吧。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跟这个历史的现场做一些不管是何种形式的一种连接。那么换句话说，你这个历史的现场总得还有点什么东西可以去看看，对吧？你要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那我也不能对着一个新的房子或者对着空气在那边空讲，跟人家说哎呀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什么。当然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也会觉得其实大家都知道上海现在这个这么多年来拆迁呢也特别的厉害，那么你在做的时候其实也难免会碰到那种对着一个新的房子然后讲这个地方过去是什么什么，但是毕竟你不能说把所有的一条线路全部都是用这种空讲的方式做呈现。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国内的话，如果包括港澳台的话，像香港和台北都是很应该讲都是很适合做这些东西的。那我自己当然这个活动其实我本人目前为止我还没参加过，但是我知道它的这个在网络上的声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在香港有一个专门做油麻地旺角那一带的这个凶杀案的现场的这么一个 City Walk 的线路。那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对吧？其实它当然它本身也找了一个特定的主题，就是跟这个过去香港发生过的历史上的这个凶杀案为这个线索，然后呢刚好那些凶杀案都比较集中的发生在油麻地和旺角这个一个区片，然后这些地方刚好又是可以用步行的距离能够达到的。那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其实它既有主题，然后呢又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可以看，不管你是对刑侦还是对总体的社会治安等等这些议题都感兴趣的话，包括对犯罪心理学，我觉得这个里边恐怕也有相应的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或者说我换个角度讲，这个地方如果去过旺角和油麻地的话，你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口的居住密度是非常惊人的，那这种惊人的拥挤的居住密度对类似像发生这样的案件会不会有什么这样的联系等等，那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开放性的问题嘛。那对参加的人来讲也可以在这个看这些现场的同时，或者说看完了以后回到家去自己有一番这样的思考。那其实国内的话，其他我觉得像一些二三线的小城市，或者广义上讲就凡是那些没有被大规模拆迁的城市，我觉得都适合做这些东西。天津其实也挺适合的，但是天津之所以适合讲这个话可能天津人不太爱听啊。天津之所以适合，就是因为天津它相对它作为直辖市来讲它其实是比较滞后的啊。天津虽然离北京这么近，但是其实天津的各方面的发展相比来讲都是要比北京要不止可能不止差一个档次了。但这个事情你换一个角度讲它也是个好事情。我是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到天津去了一次，就整个天津给我的感觉就很有十年前上海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我自己十年前在上海自己做行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在天津就能找到这样的感觉。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就是天津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它过去是天津的日租界，但是天津因为它历史上最多有九个租界存在过嘛，那每个租界其实范围都不是太大，然后可能走几条街过一个马路 又到了另外一个租界的范围里边。那所以你本身其实这个比较不同的租界到今天为止的一些留存啊，比如有一些地方它留的比较多一点，像法租界，天津的法租界、英租界等等，那也有一些就相对比较少一些，像那个奥匈租界等等。那日租界是我觉得它从整体风貌上讲保存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这种好它不光是说它把一些这个建筑留下来了，那它还有这个日租界的街道的城市肌理。比如像日本，如果去过日本的话知道日本的那个街道就几丁目几丁目嘛，它的街道其实特别的有棋盘状的那种啊，做横竖这样直角坐标系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坐标的密度它其实不会太大，也就是说街道和街道之间挨的其实挺近的那天津的那个日租界刚好就有这样的感觉，对吧？所以它的城市肌理保存的特别好，哪一些是主干道，哪一些是旁边的这个次级的小道，再到更小的一些小巷子等等啊，整个的这个棋盘状的面貌保存的很好，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天津了，我们现在很多城市搞在对这个历史建筑做一些修缮呢，最惯用的方法就是刷涂料啊，这个事情其实上海一直在做，几乎每年都刷，但天津那个日租界吧，它就是不刷。你看到的所有的建筑嘛，它就是呈现出它应该有的那个历史的岁月的这么一种面貌。这些房子都有些可能八九十年了，甚至超过100年都有，那它会有一些自然的斑驳，甚至说灰尘或者等等。就你漫步在那样的城区里边，你是很容易和这个历史去建构某种关系的啊。
与真理为伍，与时间为敌，这是城市考古公众号上的自我介绍。所谓与真理为伍，恐怕是指通过城市行走，打破对历史的刻板印象，以新的认知来获取行动的自由。而与时间为敌，是因为许多珍贵的城市景观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亡，人们的记忆将无处安放。那么城市的历史，人们的怀旧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究竟可以从城市行走中获得什么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从整个的历史维度来看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实和历史的连接是极其紧密的，就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这个割裂的状况。如果它存在断裂或者割裂，那必然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我们当然现实当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发现会有多少年的空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没有资料可循等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固化在那边的街道也好，建筑也好，它其实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在那个里边曾经活动过的人的这一些气质，它最后会内化到一些物理的或者固有的存在上面。就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比如说我看一个界碑或者上面写的这些字，这些东西它这个界碑保存了比如说一两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写的人早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他的这个字上面能看出来他当时的，推测出来他当时的一个状态，或者他要表达的内容，或者他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想留下来的一些信息。就反过去倒推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又可以联系到比如说现在当中的这个节点，因为每一层历史的这个地层它都是有一个会留下一个基点和印记的，就跟那个考古的那个物理上的地层是一样的道理。当然了，因为最近30年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城建运动，我们把很多原住民的居民搬到非常远的地方，赶出了城区，所以这个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断层其实有时候会超过前面的几百年。那反而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整天也很关心，我整天很关心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正在造成这样大量的断层。只有保护好了历史和现在的这个状态，才有未来可言。
实际上我觉得因为所有的科学嘛，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所有的科学其实都在解答一个事情，就是人对未知的这种恐惧。放到每个人自己的来讲，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可以知道。那当你碰到一些困惑或者一些不开心，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整社会的，或者是身边其他人的，你最后发现你能够寻找一些答案或者说寻找一些理论依据的来源就是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个人的经验，也包括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民族的这些大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最后其实解决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焦虑问题，或者说一个群体解决他整个群体的焦虑问题的最直接的一个能获得帮助的这个来源，就是从历史、从过去发生的事情里边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怀旧这件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谈论过去的东西，但其实它所有的指涉、它所有的关注的点，或者它最后投射到的都是当下的问题，都是当下人的这个内心的一些困惑也好，或者是哪怕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也好。所以套一句比较讲的有点俗的话，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才能知道你要往哪里去。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后你绕不开还是要学历史的原因。
普通人跟这个城市研究或者说城市的历史研究也好，历史挖掘这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个联系是在于，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二三十年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嘛，然后造成了这样的急速的过于快的城市更新。就拿我们这个80后这代人来讲，我们小时候的生态其实已经不存在，就载体不存在。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过的那些里弄生活啊，弄堂生活的那样的一个载体，那个生活和娱乐的方式、人际关系，都因为这个物理上面的这个客观的建筑载体、街区的这样的一个消失，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呈现了。我们也再也看不到了，就是我们怀旧的时候也无处可去了。那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还80后还是很年轻的，就并没有老去，并没有应该就觉得变化到这个我们的记忆都要沦陷了、都要丧失的这样一个地步。那其实每个人内心是有焦虑感的，只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他隐隐约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到底我根源在哪里呢？我缺失了哪一些东西呢？然后这种焦虑感其实是我觉得每个人内心同一个年代的人内心他都是会有的。如果一旦环境过快的变化让大家来不及适应的话，或者让大家无处去安放记忆的话，这样的焦虑感每个人都是有。那既然有这个焦虑感，他就需要一个对抗焦虑感的一个方式。那么他对抗这个焦虑感，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对抗这个焦虑感的方式，就是去重新的去寻觅这些内容，寻觅这些，做这些事情，做一些保留和记录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快要完蛋之前，要消失之前，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去尽量多的留下一些素材、影像也好、声音也好、各方面的内容，就是不想让它就这样彻底的不明不白的消失掉。那么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心理需求，这个是共同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现象，就是回不到，无处可回了，就回不到家乡了，就感觉就是有这样的家乡，因为有这样一个感觉。比如说你新建的那种大楼也好、商圈也好，什么样的，不是说它不便利，或者说它人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而是因为人的诉求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不是新的东西就是大家就会完全认可。而且因为这样的一种一元主义的，或者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其实它是反智或者讲反文明的，我是这么认为。所有的单极主义都是反智或者反文明，不管它是哪个方向上面的，对吧？全盘平壤化肯定不对，全盘西化肯定也不对，那全盘日化、全盘印度化都是不对。那其实在这些国家，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单极主义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它缺少一种制衡。那在我们这个极权主义的国家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用我们个人的方式去对抗这些焦虑也好，然后从往大里讲，推动社会进程其实本身也是一种鼓励或者做多元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分不开关系。人的权利有多种多样嘛，一个是就是需要法律保证的基本人权，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心理上的诉求，这也是一种权利，文化上的诉求、审美上的诉求，这全是权利。然后不可能说完全的有自上而下的让别人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幸福，对吧？然后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被幸福，就是说这样是好的、这样是幸福的，你接受，那么不就是被幸福吗？渐渐的就甚至会丧失这个自我选择或者说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这就很糟糕的一个事情。那么反而是通过不停的去 做这样的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挖掘，或者发表自由的这样一个观点，通过城市考古这样一个载体哈，去发表这样自由的观点，然后纠正一些刻板的印象，让大家重新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的去进行研究也好，进行调查和判断也好，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在那边，那么它才可能形成独立的这样思考的这样的一种一个环境，或者说它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那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工作里边能够有一点点这样的帮助的话，对普通人而言，那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会非常自豪的这样一个点。
只有了解历史和当下，我们才有未来可言。或许我们需要赶在历史遗迹完全消亡前去拜访它、触摸它，用它来理解这个城市和我们自身。那么有哪些路线是需要趁早去寻访的呢？
我们现在其实还做了一个挺隐学的一个内容，就是慰安妇线路嘛，然后就是属于虹口，然后那个线路的好处在于行走距离极其之短，一个重要的点串起来走一走大概500米，就这样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距离嘛。然后这个如果你从行走距离来讲，或者从方便的角度来讲，它很适合这个初学者，但是而且它有一个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源，因为大致上就是做那个慰安妇的这个研究，国内最著名的是这个上师大的那个苏志良教授，他出过好几本那个关于慰安妇的书嘛，最新的一个版本是叫《证据》，然后172个上海的慰安所探秘，就这样的一本书，这个书是我到处都能买到的，然后大家可以就循着这个书按图索骥，然后去看一下那个四川北路街道的大量的慰安所，其中几个比较著名的，比如说大义沙龙那个在东莞新路，应该是126弄对吧？
125弄
对，东莞新路125弄，就是这个是他首先会提到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慰安所，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到那个地方，照着那本书去那个地方看，然后当时的留下来历史照片和现在的这个实物留下来的这个场景的几乎就是非常相似。那么其他的两处除了一个北梅里那个确实现在在被拆了，那么北四川弄里边那个一大溜的那个慰安所，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一个初级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考线的这样一个线路，大家可以去尝试去走一下。
其实我觉得慰安所这个线路刚好也反映了就是城市做城市考古这件事情的某种迫切性啊，就是官方的话语体系里边，我们每逢这个抗战的纪念日都会拿慰安妇这个事情出来做一些这个官方的宣传等等那上海本身是这个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这个制度被建构的最完善的完整的这个一个城市那根据苏志良教授他多年的这个研究他刚开始着手做这个慰安妇研究的时候呢，他认为说上海的存在过的慰安所的数量可能也就是两个手就能数过来的，但是随着他这个研究的不断的深入一直到今天为止，有他查的苏教授查到的这个有历史证据可循的，或者说有这个实物可循的慰安所的遗址探明的，目前是有172家。那你想从两个手个位数上升到172家，我个人的感觉是可能也改变了苏教授对整个这些问题的一个看法他从宏观上改变了对这个整个一个事情的，不管是从一个量级上还是从一个性质上，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恰恰上海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慰安妇的这个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当然这个172个慰安所的遗址里边少说起码有100个已经是消失掉了，那剩下的这个几十个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正在消失中，比如像刚刚提到的美梅里这个其实美梅里作为一条石库门里弄，光这一条弄堂里边就开过不少于十几家的慰安所的数量，但是这条弄堂如此集中的这么一条弄堂恰恰目前正在面临拆迁当中包括提到的这个大义沙龙还有这个北四川路的六一亭这两个遗址目前其实基本上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实质性的保护的措施目前也还是居民在里边居住的状态那 光是从这件事情上，其实你也可以明白说为什么要做城市考古这件事情。因为说白了，你要是不做的话，恐怕它悄无声息的就从你的生活里边消失了。如果不想以后对着一片这个新的房子，对着一片空气在讲，哎呀，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慰安所，这样的话，那么就要抓住当下的时间。
当然这也不是光慰安所这一个现象了，其实全程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张园的改建，我个人表示非常的担心，我不知道他会做成什么样子。就是那样的话，又是等于说是一个市区核心范围里边保存最完好的、体量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石库门建筑群，就像彻底消失了，就是最后一个。因为你很难在其他的地方，不管是市区的哪个范围里边找到这么多大体量，然后保存完状态极其完好，然后各种建筑细节非常精美，文化和历史的这个底蕴如此丰厚的这样的一个弄堂，可能在全市范围里面都没有。但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正在被动，它有可能会被改造的面目全非，那完全 无踪迹可寻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实，就是居民已经全被迁走。居民迁走这件事情意味着这个地方的文脉已经断掉，那即使建筑完全就是一砖一瓦都不动都保留下来的话，它的文脉也已经断裂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之后这个地方不会再延续前面的故事，再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传承。